奉主耶稣圣名开始祷告会，我们一起唱赞美诗211首。在祷告之前啊，我们要来读经啊。那读经啊，分享之后啊，我们再一起来做祷告。好，那我们啊，首先来读啊，马太福音第五章。好，马太福音的第六章啊，我们读第五节。到第八节，新约圣经第七页，马太福音六章第五节。好，我们翻到的一起读经，预备起。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你们祷告，不可向外邦人用许多重复的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阿们。好，主耶稣在这里啊，他 教导当时的门徒要有正确的祷告的观念跟态度。那祷告基本上是我们对神之间的沟通，所以不用做给人家看啊，不要说啊，这个我们来到会堂啊，哎，有人在了，我们认真祷告啊，这个没有人看了，就懒，就这个放松了哈，就像我小时候在前面求圣灵只注意传道靠近要按手了，就认真祷告。那传道离开之后呢，就跟我的左右的好朋友这个打招呼了哈，这个我摸他一下，他推我一下那这就不认真了所以难怪我求圣灵很晚很晚才得到，就小学六年级了那我身旁的我这同侪几乎大概小学四年级五年级左右就得到，我算比较晚了那不管怎么样这个祷告就是圣经这里所说的，是祷告我们在暗中的父。那我们都按照圣经知道我们的神是无所不知的真神，所以神知道我们需要什么。那说起来我们的祷告也蛮轻松的，然后就是不用去想很多我要向主耶稣祷告什么话所以以前我就很佩服要可以主持悟性祷告的这些带领者那个可以讲那一篇很感动人的悟性祷告词对我来讲是压力那我觉得还好不用去带领悟性祷告我们就是只要讲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那整场祷告也就这样就可以结束了那所以但是呢其实按照圣经写的，神就是看我们的内心不要说以为我话多了必蒙垂听是没有错的那么主权在神的手中我们应该说我们向主耶稣所求的事情我们当然希望主耶稣成全这是我们的期待，可是我们的求的事情蒙主成全，我们说感谢主耶稣垂听我的祷告所以甚至于我们在蒙恩见证也会讲到这个部分我们会满心的感谢。但是我们要学习另外一个角度来想，我们所求的主耶稣不成全，我们难道就不感谢主耶稣吗那这个我们要去思想这个问题在去年我的姑姑因为也治疗癌症很久的那所以就有时候会遇到一些其他疾病的后遗症那时候她肠坏死所以住在医院里那我记得我去医院看她的时候，我就跟我姑姑这样说了我说在箴言有段话这样说，应该就是第四章二十三节就是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那我跟我的姑姑讲说这个外在的环境不变那你的内心你的心改变的话，你自己这个世界就变了那你的身体这个有癌症是渐渐毁坏如果按照神的设计你的身体就是一直毁坏到承受不住你就离世了这也是神的旨意，这也是神的设计这是必然会这样。那虽然我们向主耶稣求说希望你的病痊愈那是我们会这样求，可是如果主耶稣没有按照我们这个想法成全我们的话，那其实那也是符合神原本设计人身体的旨意，也就是人的身体会毁坏，终有离开世上的一天只是我们没，只是跟我们内心的期待有一点不一样了那我就说唯一能改变的如果我们祷告主耶稣不改变，他坚持按照他的旨意就是让你的身体毁坏，能改变就是我们自己的心如果我们能够求主耶稣这个安慰我们的心，那还比较实在如果我们自己的心改变了那个我们就不会去觉得说外面环境怎么改变不会受影响就像赞美诗有一段的歌词讲说，世界环境虽动乱我心不致惊慌外面怎么乱呢，我内心安定平静安稳 那我们自己的这个世界是安定的，不会受外面纷扰的影响。那我们我就跟我姑姑说，那你的身体渐渐毁坏，那么但是求主耶稣能够安慰你的心，能够让你觉得这个有盼望。那虽然身体有病痛，那是必然的现象，可能因为疾病的关系会早早离开世上，但是你有盼望，你有安慰，其实也就够了。然后那因为老实说我这个晚辈要跟长辈讲什么大道理也很难啊，那我只能用我所领受的这短短的经文来跟他这样恳谈。然后那感谢主那个这个离开病房之后呢，我姑丈追出来也跟我讲了一些话了。那感谢主我的姑丈也愿意也觉得说我这样讲他们有得安慰，然后那我自己也觉得感谢主那这样子来这边也算是陪伴姑姑一下那是我的最后一次见他一面，因为后来他有痊愈肠坏死照理说是100%那个没有办法这个医治好但是他后来竟然可以出院不过他身体基本上就是已经是渐渐毁坏了所以大概又多撑了几个月那因为脑部开刀然后就昏迷就蒙主恩召安息。好，那但是呢我相信在他人生的最后这段时间他得安慰其实我还有最后还有一次见到他了就是我去年十月我去分子委教会协助灵恩布道会的时候，他刚好有跑来安息日有跑来聚会人是头脑清楚，可以自己走来教会聚会那我看到我见到姑姑所以那个是真正这个十月还有见他一次他十一月后来就离世了那我觉得至少这样观察我姑姑他们这一家是有得安慰能够了解这就是神的设计，神的安排。所以我用这个事情也分享给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我们虽然我们有我们个人的期待我要跟主耶稣求什么，那无非就是希望主耶稣成全那说起来也有一点要想要改变神的旨意那当然这是决定不是说神的旨意不能改变，是决定权在神的手中。那如果主耶稣决定好，我成全你我成全你的祈求，那当然很好但是如果说我们的祷告老半天好像不蒙垂听，也不要灰心，并不是我们不一定我们是不好的，有时候就是神的决定就是按照神的旨意决定，那我们就学习一个顺服学习顺服神给我们任何的结果那么也愿神给我们安慰那我们心得安慰外在环境不变，我们的世界是变的所以我们要去学习体会这样的不同的结果而不是说我的祷告不蒙垂听，然后就埋怨主耶稣那这样子很可惜了。我们这份的信仰，我们都相信神所决定的一切都是与我们有益那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那你是不是这个爱神的人呢？那我们相信我们都是爱神的人，我们也相信经过互相效力之后我们是可以得益处的那个人，那我们就是好好的来学习顺服那因为这是我们暗中的父他暗中了解我们每个人的需要所以这是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可以从主耶稣这边教导当时的门徒祷告的心态也给我们提醒所以记住祷告是我们自己跟神的关系，所以不是做个样子给别人看那也不是也当然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将重担卸给神，但是呢也要学习这个顺服以及恳求神来安慰我们的心。好，那我们这个长时间求圣灵一直没有求到的，我们也不要灰心，主耶稣都知道我们的期待，我们的我们的恳求所以我们继续来求在使徒行传2章38节有这样记载 他说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啊，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然后这一句话的这一段经文的最后一句话，就必领受，就是你一定可以得到圣灵的，所以不要灰心，哪怕你求十年、二十年、五十年，都不要灰心啊！我们就是求就对了，只要我们还没有得到圣灵，还活着，我们就求圣灵啊！那因为这是应许的，我们必能得到。那像我的岳父也是在年纪很大的时候他也才得到圣灵，所以他也不灰心，虽然出去小朋友都出来祷告，他也是出来，虽然有点不好意思了，但是他还是最后还是有得到圣灵，所以我们求主耶稣能够这个安慰我们的心。好，那在这个读经跟读经的心得分享之后，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祷告。好，那一样我们还没有得到圣灵的，我们把握机会，我们在灵恩会的祷告，我们其实时间会比较长，而且祷告的气氛比较充足，并且我们在会堂祷告，我们比较不会受干扰，所以把握在灵恩布道会祷告的机会。那么通常得圣灵比较多的都是在灵恩大会的机会里面，因为受干扰的比较少，那也比较能够激发我们这个迫切祈求的这一份的心那而且如果我们是全家信主的话我们都会教导这祷告大人小孩都要认真祷告。如果在家里祷告，可能有人按门铃有人打电话啦，或是小孩子来叫我们一下，我们都得中断祷告去回应他们。可是在会堂的话，我们都有这一份的观念，所以就可以不用担心受干扰，我们就专心的祷告，只要而且是传到这边帮各位在管控时间，所以你不用担心说我不祷告太久超过时间就是团体的祷告有这个好处了，所以我们就珍惜灵恩会祷告的机会那我们能够向主耶稣求没有圣灵的我们要求圣灵那有圣灵的人那我们要求平安，或是我们有很多这个我们的困难要跟主耶稣恳求或是感谢的我们也在祷告当中来跟主耶稣来陈明那当然我们要学习帮助代祷我们有许多有身体欠安、心灵软弱这些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知道的我们在祷告当中也来纪念那求主耶稣也能够成全看顾他们。